正道是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活在光中，列王记上第十五讲，我们请。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那我们先来低头，我们再做个祷告。在的天父，是的，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把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因为你是荣耀无比的神，我们也要感谢你，因为，我们是多么的不配，却蒙你的拣选。主啊，就求你也赐给我们光，让我们晓得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我们如何跟随光，我们也如何做光。主啊，特别在这个有很多假的宗教、假的学说令人困惑的世代里，主啊，你给我们这些属你的人能够有你的话语的指引。我们那些还没有相信你的，也求你来指引我们，能够找到真理，让我们能够活在真理当中。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一段记载呢，刚才我们所读的呢只是上面的一部分哈。然后这整段的记载呢，在这个第十三章里面呢是一段看了之后呢，你一定心里面会有疑问的记载。好，所以刚才我们只是读了上半部，等下我会再跟大家说说下半部，然后你看看你的疑问会不会被引起的。那我先再解释一下这一段经文的一些背景，然后刚才那个整个故事我再详细的说一遍，然后再把下面的凑合起来，然后你听听看你的感觉是怎样。好，这段经文发生的时候跟我们上次所说的那个是延续下去的。我们知道大卫的王国分成两个国家，犹大国跟北国以色列。犹大在南，以色列在北，以色列国呢的君王就是那位耶罗波安罗铎明耶罗波安。那他就做了以色列王，然后呢他就在以法莲的山地因为北边呢就是也有一些山地的地方，他就选了一个地方，他就建了一座城叫示剑。其实示剑这个城呢本身在旧约时代已经存在的在很早已经存在，可能他就是把它再重建起来做好一点，然后就住在其中，然后他做了王。但是他做了王之后，他却没有安全感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很怕这个国又被罗波安把他抢回去，南国把他抢回去。所以而且他是这样想的，他说他怕这民众呢，因为经常要到耶路撒冷去。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有圣殿嘛，所以他的老百姓呢经常去圣殿献祭。然后你可以想象，就是这个北国，这个南国，北国的人民老往南国去敬拜，然后每年至少一趟，然后来来回回，他怕这样日子久了，这些人呢就会倾向于被收买了，然后回来对他有什么不利。所以他想了又想呢，就越不平安。怎么办好呢？后来他出了个点子就是来一个宗教改革就是不让以色列人去耶路撒冷去敬拜，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没有机会变心，对不对？但是如果明言禁止他们去耶路撒冷去圣殿去敬拜神，老百姓肯定不干的，因为你为什么禁止我们去敬拜呢？这是我们的自由，这是我们的神，对不对？所以呢他就想到最好的办法呢就是让他们转变他们的信仰。好，所以呢他就想了个计谋。这个计谋呢就是他首先铸造了两个金牛犊，然后对他们说这就是你们的神，就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的神金牛犊。然后呢你们现在去耶路撒冷呢，他说是很难的第一路途很远，而且很不方便每趟要走一趟，你们要劳师动众的。所以你看，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就你们不能敬拜这两个神吧，一个就放在但是在北边，一个就放在伯特利，就是在南国犹大国跟北国以色列的边境的那个地方，就是以色列国最南边的那个地方。 所以不论是你是住在以色列国的北边还是南边，你都可以很方便的去拜这个金牛犊。然后呢，这样一来呢，老百姓就不用去耶路撒冷哈，因为有了代替品嘛哈，而且不用走那么远的路程哈，所以耶罗波安呢就因此就改变了人民的信仰，所以他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王位，让百姓离开上帝的。啊，不但如此哦，耶罗波安呢还在，因为他要鼓励人去敬拜嘛，所以他你放了牛犊在那里，人家也未必听，所以他就继续设下了一些的方式。这方式是什么呢？他在那里就建殿，就是为牛犊建殿啊，因为你放牛犊在那没用啊，所以要建个殿，然后要设立祭司，因为要有人进行这些宗教活动。他就将那些不是立位人的凡民啊，就是那些普通的老百姓随便选，就让他们去做祭司，因为他要在一夜之间创造一个新的宗教，所以什么人都他都用了。然后呢，他还定了一个节期，自己选的，他选了一个日期，8月15号。我们中国人8月15号是什么？中秋刚刚过去哈，但他不是为了庆祝中秋哈，是他们的月历的这个8月15哈。然后定为节期，他说那一天呢就跟犹太人的节期一样，我们要上坛献祭，向这个牛犊献祭。然后呢到了8月15号那一天呢，第一次敬拜的时候呢，他自己上去献祭，这是很不应该的，因为他首先他设立非立位人哈，而且他自己也不是立位人，然后他自己上去献祭。然后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就是在这个背景底下进行的，所以那一天他站在这个坛的旁边，正要烧香献祭。那个时候有耶和华的一个派来的人哈，圣经描述他是神人，其实就是先知吧，神人。这个人没有名字，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他是从南边来的，那你可以想象他是从南国来的。为什么不从北国派个人来呢？上帝为什么不从北国派一个人来呢？可能北国已经没有先知哈，所以从南国上去哈。其实南国去，在耶罗波安时代，从南边的国家去北国的先知还不少。那另外有个名字的，没有记载在列王记上下里面的，你知道是谁吗？你如果读过小先知书，你就知道有一个先知，他的当时呢就是去向北国耶罗波安讲预言的，就阿摩斯。阿摩斯，所以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先知被派往去的，那这个是没有名字的。然后呢所以他就来到这里哈，然后当他正要这个耶罗波安正要献祭烧香的时候呢，这个神人就大喊了，他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会生一个儿子叫约西亚，他将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撒在你上面呢。由于他并不是说这个约西亚会杀掉耶罗波安呢，只是说你以后继承你的这些人当中呢会被谁杀掉？约西亚杀掉哈。然后人的骨头必烧在你上面，烧在这个坛的上面哈。神人还给了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啊，坛的这个灰会啊倾洒。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这个异兆。那耶罗波安当时一听见这个神人向伯特利的坛呼叫说这些话，想象他是怎样，高兴不高兴？不高兴，所以他怒火中烧，就伸手出来说拿住他。但是当他一伸手的时候，他的手当场就哭干了，而且哭到不能挽回，坛也破裂，坛上的灰就洒在地上，跟那个神人所说的是一模一样的发生。耶罗波安呢，这个人也是一代枭雄了哈，所以他一看这个情况不对，立刻就低下身段来哈，对神人说：“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的恩典。”你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哎，这个神人呢也很大方，上帝也不介意，所以他就为他祷告，上帝真的又让他的手好起来。那好了之后呢，这个耶罗波安就很想答谢这个神人， 但神人说我有一个命令的，神给我的命令就是说我来到这里不能吃不能喝任何跟以色列国有关的食物跟水，而且连路呢都不能从原路走，所以他就因此告辞了。所以耶罗伯安听了也不敢勉强他，就放他走了。那这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经文还好理解对不对？下面部分就有点奇怪了，告诉你发生什么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神人呢后来就从别的路回去了，他没有从伯特利，他本来从犹大国来伯特利的那一条路走了另外一条路。那这件事情呢应该是很轰动的，所以当时应该传遍了整个以色列国，至少是伯特利这个地方是这个新闻应该是通，虽然没有互联网啊，没有什么的哈，但是你一个我一个就传啊，那个王啊他的手枯干了、啊、然后这个神人来了哈，因为他们很久没见过神迹了哈，所以这件事情肯定很轰动。所以这件事情呢就传啊传啊传到给一些人知道，然后其中有一个人呢是一位有一个老先知，是住在以色列的老先知哈，是老先知哈，他的儿子们就听到这件事情呢就回来跟爸爸说，哎呀爸爸你要听啊，这个以色列伯特利发生的这些事情，有一位神人来到这里做了这些事情。老先知就问儿子，哎他从哪条路走啦？儿子就告诉这个爸爸说，哎我们看见他从另外这一条路走就是往耶路撒冷那个方向去了，往南国回去了。老先知呢就吩咐他的儿子们呐、啊、他说你们为我备驴哈，那个是走路的，所以你为我备驴比较快一点哈，他们就备好驴，然后他就骑上，老先知就骑上，然后去追赶这个神人，然后追呀、啊、追呀、啊、追呀、啊，终于在一棵橡树底下碰见了这个神人，然后就问他，哎，你是不是就是那个从犹大来的神人呢、啊？他说我是。老先知说请你跟我回家吃饭。神人就说我不可以跟你回去的，不能进你的家，也不可在这里跟你吃饭喝水，因为耶和华曾经吩咐我说你在这里不能够吃饭喝水，也不可从原来的原路回去，跟他跟耶罗伯安所说的是一模一样。老先知怎么说呢？他说我也是先知，跟你一样，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叫他吃饭喝水。然后圣经还加了一句话，这都是老先知宽哄他，就是骗他的。弟兄姐妹，第一个疑问了，老先知是先知耶，也说谎。于是神人呢就听了，他就跟老先知回去了，在他家里吃饭喝水，两人坐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就来了，临到谁的身上？临到老先知的身上。奇怪了，是临到欺骗他的那个老先知的身上，来去责备这个神人。明明是他骗人，现在神的话临到他来责备这个神人。然后神的话就临到老先知，就对那神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竟然违背耶和华的话，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反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因此你的尸身不得进入你列祖的坟墓，就是你不得好使，不能回老家去埋葬。弟兄姐妹，这是第二疑问了、啊、为什么欺骗人的老先知竟然神还可以接受他来成为他的器皿为他讲话呢？然后当然这是一个很可怕的预言，就是说他不得好使了。那结果老圣经没有描述他们里面的想法是怎样哈，就轻描淡写哈。吃喝完了，圣经说老先知就为所带来的先知备驴哈，说你不用走了，你就坐骑驴子回去吧。然后回去在路上呢，结果呢就碰见一只狮子， 狮子呢就把他咬死了，狮身就倒在路上。然后狮子很奇怪，只咬死这个神人，却放过那条驴，驴就在旁边平安无事，就一直站在狮身旁边。然后有人就从那里经过，看见这个情况，狮身倒在路上，狮子在旁边，驴也在旁边，就跑来伯老先生住的那个城里说，哎呀，又有一件奇事发生了，有个人死了，狮子在旁边一直守着，然后驴也没被杀，这个很奇怪的现象就传了传了。然后那个老先生一听这事，哎呀，我知道是谁，就是违背了神的命令的神人啊，所以耶和华把他交给狮子，狮子吃掉他，这是应验耶和华对他说的话，所以他醒悟了。所以老先知又说，你们又为我背驴，他家很多驴，然后他们就背了驴，这是他就去了，然后看见这个情况，狮身倒在那里，驴和狮子站在狮身旁边，两个在那里相安无事，就是老先知就神人就死了。所以圣经特别描述，狮子没有吃狮身，也没有抓伤驴，所以老先知就把神人的尸身就驮在驴上，然后带回自己城里，为他哀哭，葬埋他。然后他其实他已经为自己预备坟墓，他说他就把这个老神人的尸体就葬在自己坟墓里，哀哭说，哀哭得很惨啊，圣经描述的，他说，我兄啊，我的哥哥啊，就是一直在那里哭。然后之后呢，他就跟他儿子们说，我死了之后，你要把我葬在他的坟墓里，使我的尸骨靠近他的尸骨，因为他奉耶和华的命指着伯特利的坛和撒玛利亚各城有丘坛之殿所说的话必定应验。Okay. 弟兄姐妹，故事就是这样，听完之后你的感想是什么？有没有为神人打抱不平？有，死得那么惨，有没有觉得那个对那个老先知的所作所为不以为然？有，弟兄姐妹，很不公平的结局，很多疑问没办法解答。其实有没有真正的答案？可能没有很完美的答案，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那圣经里面就是这样，有很不少的故事常常叫人不明所以，这就是其中一个。为什么神会让这种这么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呢？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哈，神人为什么会违背耶和华的话而被狮子咬死？是因为中了老先知的宽哄。老先知为什么要欺骗神人？有人就猜测有几个可能性，有人说可能是这个老先知爱慕虚荣。怎么说呢？因为根据13章11到12节，老先知为什么会有这个要去把他叫回，把神人叫回来的冲动呢？就是因为他儿子们来将神人当日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事和向王所说的话都告诉了父亲，也就是说他整个故事他是一目了然，就是1到10节的整个故事他是听到的。也就是说连这个王都留不住的人，如果我能够把他留下来，这可能对他来说是一种荣幸。所以有人猜测他是虚荣心使然，王都邀请不动他，我如果邀请得动，我比王更有面子，那这是一个可能性。但有些人就说，这样猜测有点引申过度。那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老先知听完这个整个故事之后，他很想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真是假。伯特利的事情说的那么神奇，是真是假？我又没有亲眼看见，是传过来的。所以我很想去验证一下，然后当然，他这样做是很自私的，害死人的，你知道吗？就是他害死人，当然在这整个记载中，老先知也的确很自私哈，所以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他可能也不是恶意的陷害，因为他亲自把神人的尸首还带回来埋葬在自己的坟墓里，而且为他哀哭，这个是真心的。又吩咐儿子们在他死后要把他跟神人安葬在一起，非常重视这位先知。那他宽宏神人的动机是什么呢？可能是一个很轻忽的一种态度，他并不是很重视神人所说的。那神说禁止我吃喝，好，先知可能以为没所谓的，无所谓的，不会那么严重，然后他就把他骗回家去吃饭。甚至他这样做可能是出于善意，你知道我们人很多这种属灵的善意的，彼得也曾经做过，耶稣曾经说我要被钉死，然后彼得怎样说？这是万万不能发生在你身上，然后立刻就给耶稣怎样，魔鬼退我后面去吧，属灵的善意。也许他是十分敬佩这位神人的勇气，因此想跟他结交一下，招待他一起吃喝。他可能以为神人所说的神不准他吃饭的话只是一种推脱，对不对？有时你叫我吃饭，牧师谢谢你来探访我，你吃了没有？我其实还没吃，然后但是又不好意思吃，哎呀吃了这种。所以有时候一不小心，你知道吗，他就是可能以为他是这一种，大概他一向自己说话也很随便，很不诚实，因此就说了这么几句无所谓的话。但无论如何，我们发现他害了一位先知，害了神人。从他为神人哀哭的情形来看，也许他真的有自悔自恨，但一切已经太迟，因为神人已经被狮子咬死，无可挽回。那问题是这一段经文的记载留下那么多的谜团，对我们有什么教导呢？我们相信圣经的话放在圣经里面的，神的话语放在圣经里面，没有是浪费纸张的，不是浪费空间的，一定有它的含义。那我看了 这段记载，我就提出一些我的看法哈。圣经里面的这个记载，其实啊，我认为这整件事情的记载，它是把整个来龙去脉告诉了我们，但是它主要的目的其实不是要表明这件事对神人公不公平，它并不是想要评论里面的这些细节，它主要目的其实是要说明上帝是非常认真的，上帝是非常认真的。这件事情首先有一个含义，它就是对耶罗波安的警告。上帝对神人的警告是很认真的，表明他对耶罗波安的警告也是非常认真的，所以这是对耶罗波安的一个提醒来的。第一个方面是对耶罗波安一个提醒。那你想想，神人没有听话，私自吃喝，被狮子咬死，这件事情一定传遍了整个伯特利，传遍了整个以色列国。当耶罗波安听了之后，他会有什么感想？哎呀，神人死了，怎么死的？哦，给狮子咬死，然后驴没被吃掉，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遵守上帝的命令，在回家的途中吃了东西，喝了东西，所以就死了。哎呀，真的是这样，他的确有跟我说过这件事情的，神不让他回家的，在回家途中吃喝的，哎呀，他真的中了他自己所说的预言。那耶罗波安心中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有没有因此而对上帝的话有所警惕遵守去听呢？希望他真的有哈，但是可惜圣经告诉我们他是没有的。所以他其实是对他的一个提醒，因为神人不听话尚且不能幸免遇难，你想想耶罗波安骗了多少人，他告诉这些老百姓牛犊是你们出埃及的神，他说你们要在丘坛上敬拜这些牛犊，因为这些牛犊才是你们的神。 他说八月十五日在这里才是你们的节期。所以也就是说，耶罗波安当时做这些，上帝已经派了神人去向他警告，你这样做你必定死亡的。现在神人自己没有听上帝的话，他已经死了。也就是说，神人因为不听话尚且不能幸免遇难，受了神警告而不遵守的人会有后果临到的。所以耶罗波安，如果你不听上帝的话，你又怎样可以脱离不听神的警告的这个罪呢？所以整件事情，神人活着的时候直接警告耶罗波安，神人的死亡也警告着耶罗波安。神人的死虽然好像很不公平，但是即使是他的死，也成为神传递他信息的一个途径。弟兄姐妹，耶罗波安心中想着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应该为着神人的死而心里有所警惕，有所悔改。今天你我也一样，我们有没有把神透过圣经给我们的一些的警告、一些的劝勉、一些的安慰、一些的提醒、一些的指引都放在我们的心上呢？我们是有否把神的事情放在心上、放在眼里呢？上帝经常来提醒我们，透过今天这段经文，我们不必去纠结他到底公不公平，其实更重要一点就是我们有没有遵守上帝要我们遵守的他的话语呢？这才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这是第一个方面，对耶罗波安的提醒。那这段经文呢还有个含义的，它是对北国的老百姓的一个提醒来的。那你想想，神人的死除了是对耶罗波安的提醒，老百姓会怎么想呢？神人死在狮子的口，表明了他所传的话是真的，连老先知都承认，他说他所说的一切话都会怎样，都会应验了。也就是说，大家要认真的怎样去听、去遵守，不但是耶罗波安，也是老百姓。那他要他们思想什么东西呢？牛犊如果真的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那么为什么耶罗波安在坛上向牛犊烧香的时候，牛犊的这个坛会破裂，灰洒在一地？当王伸出手来要抓先知的时候，为什么他的手会枯干？为什么王对神人说，你为我祷告，神人一为他祷告，他的手就好了？他要老百姓思想这些问题。耶和华就是神，牛犊不是神。北国的老百姓从耶罗波安上坛烧香时发生的事情，到老先知的死亡，都应该分辨出他们就是那个被骗的人。这是神人被骗而死对北国老百姓的一个很大的提醒。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要做一个能分辨真假的人，特别在这个很多蒙骗人的信仰、有各种学说充斥着的环境里，我们要做一位能够分辨真假的人。多读圣经，多参加教会聚会，像今天晚上还有唐崇文布道会，应该去参加。我们夏令会的这个罗牧师的讲道已经放在网站上，大家可以再去听。让这些的话语让我们有智慧去分辨，求主也赐给我们有分辨真假的能力。所以老先这个神人的死，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不公平，但它真正的含义其实是要提醒耶罗波安，提醒老百姓，其实它对我们现代的信徒也是一个提醒。我们现在就把它放到我们现在的情况里面去。神人为什么那么不小心？为什么他会上了老先知的当？ 也许有几个原因，一个是身体太累了，你知道累的时候人的这个毅力啊，或者是警惕能力啊，这些都会比较容易松弛。另外一个原因可能不是因为累，而是因为他上了一个属灵的高峰。看，好，跟耶罗波安一说，手就枯干；一祷告，手就好了。换作是我，哇，我一祷告，哇，那个人手就枯干；一祷告，那个手就好了。你说我会怎样？好厉害哦，很了不起。当你去到一个高峰之后，你就会怎样？你就会松弛下来。所以其实礼拜一是我最危险的日子来的，你知道吗？每次礼拜天讲完道之后，礼拜一就碰见我讲到的那些东西，不可以，我跟人家说不可以做的东西，那些东西礼拜一就出现了哈，就挑战我干不干这些事情哈。所以属灵高峰之后，往往就是属灵的失败。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哦，就为什么他会轻易相信老先知的话呢？因为大家都是同行，他不虞有诈。哎，你也是先知啊，啊，你也是牧师啊，你也是传道人 ，OK？ 而人很相信这种，哎呀，他是基督徒啊，他不会骗我的。跟你说，如果有人打着名号说我是基督徒，我跟你做事，你要小心一点的。那我们对于世界呢，那这样说吧，这位神人能够拒绝耶罗波安王的邀请，却没有想到老先知是欺骗他，这是对我们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一个提醒哈。有些人对于世界的虚荣能够拒绝的，哎，这些都是虚荣的东西，我不要。但对于信仰上或者属灵上的一些虚假，他却分辨不了，因为在信仰上他很单纯，在世界上他有属灵的知识可以帮他去分辨，但反而在里面他分辨不了。他们对于世界物质方面的享乐，他能够付出很大的代价不去追求，但属灵方面呢，他却没有分辨能力。所以我就常说嘛，以前我在美国念神学的时候，有一个我们当时有个福音对象，他在那个当地一个大学读书，香港人来的，然后他以前在香港是做银行，后来他为了要上进，所以他要来读书再回去，他是很有志向的一个人，不过年纪稍微大了一点才来读书，因为他知道在香港待下去他没有前途，所以他一定要这样走这条路，专门向他传福音，他一直不肯相信，但是他又很喜欢来，然后他后来不肯相信耶稣的原因是，他说你知道我回香港我一定要用手段才能够爬上去，我信了耶稣之后就不行，等我爬完之后我再信。所以他现在信了没有我不知道，他爬完没有我不知道哈。然后他有一次就很生气来跟我聊天，为什么？因为他上电视去看那些宗教节目，然后看完之后他说你们基督教都是骗人的。我说你为什么那么生气？他说哇，那些人叫人家寄钱来又寄祷告词来，他说这拿着祷告词就是一大叠，然后按手在上面就说神啊你听，一撒会在整个天空上，然后呢他说你们的祷告就应允了。他说骗人的，他说你们就 OK。 我就跟他说你，我就很冷静，我跟他放心，他不是骗你的，你那么生气干嘛？他说你说什么？我说这些东西骗不了你对不对？对啊，骗不了我，这些东西不是骗你的，是骗谁的？骗基督徒的。基督徒很好骗的，因为他单纯，他就明白了。okay? 基督徒很好骗，这就是神人的情况。okay? 他们虽然付出很大的代价能够从罪恶的道路上回转，但是他们回转到真理的道路上，而是转到真理的歧途上，这个很危险的。他们从前是在罪恶里面迷了路，现在是在真理上面迷了路，迷失方向。太相信人的话是他束缚了，或者说太相信同行的话是他轻忽了神命令的主要原因。老先知跟他说我也是先知，而且还加了一句和你一样哦。 这师父就是叫这神人把一切的戒备都放下来的主要的原因。因此完全放心遵从他的话，他的心向神是很纯洁的，但因此之故他向人也变得很纯洁，所以他的优点成了他的弱点。那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见撒旦可以装作光明的天使来欺骗人的。基督徒必须要知道什么才是神的心意，我们最终的权威从哪里来，是神的话语，因此要扎根在神的话语上面，才不至于被异教的风所吹飘来飘去。当然我们应当不存戒心的去信靠神，但是对人来说我们还是要有点防备的，因为人绝对不像神那样可靠。主耶稣要门徒怎样，他说你们要寻良像鸽子，但是却要灵巧像蛇，你们要温柔纯良，但是也不要傻傻的，要有点智慧。很多人会以为世上的人是不可靠的，但主内的弟兄传道人或者他们所敬重的人是很可靠的、okay? 所以对他们的话语是毫不考虑的接受、okay? 当然我并不是说你们不可以去相信牧师传道人的这些话，但是不要因为某某人说我是老先知，我是传道人，我是牧师，就那么快的就相信。你也要审核一下他所说的东西是对还是错。Okay? 传道人会不会讲错话？会不会传错道理？会的。Okay? 但他如果不是出于恶意 okay? 那我们他被纠正一下，他改过来就很好。但有些人他是故意的传歪理，传不正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要晓得去分辨。尊敬主的仆人是很应该的，敬爱主类的长辈是基督徒的美德，但我们绝不能尊重主的仆人所说的过于神所说的。这神人自己有神很清楚的话语给他，我觉得奇怪的就是为什么他不先思量一下神为什么会出尔反尔，一时不准许我在这里吃，一时又准许我吃，而且不是亲自跟我说，是托人来跟我说。也就是说他是一时不小心相信了这位，可能这个老先知看起来也很慈祥，跟他说话也 OK， 就是德高望重，结果造成这个很悲惨的一个失败。有时候我们过于注重人的经历，往往就会轻忽了神话语的权威。人很容易，既然这是某人经历过的，当然可靠了啊、哦，他是这样的。有没有有人来问你？哎呀，牧师，哎呀，弟兄某某人某某人，哎呀，这个人啊、他应该是很爱主的，因为他告诉我他有很多很多这种经历。OK， 你要小心他的经历是跟圣经有没有吻合的地方。那人的经历不一定可靠的，人们对自己的经历的描述通常会不准确，或者甚至有时候会夸大。为什么老先知所说的话那么容易令人相信呢？因为他是被夸大的，他加上了一些神奇的一些描述，他说哎呀，我是先知也跟你一样，然后神已经跟我说，而且谁跟我说，透过什么方法来跟我说，你天使来跟我说。哎呀，这个夸大的这个故事，我也可以编一个故事告诉你们。昨天晚上我睡不着，然后这个是假的哈。昨天晚上我睡不着，然后呢哇，突然间我一起来看见有一个光出现，然后有个天使跟我，然后跟你说什么，你相不相信？对，你会相信的，但我不能做这种事情，对不对？但如果我这样说了，你一定要评估，你一定要去分辨到底是牧师你那个是邪灵还是会不会是假的。 OK， 你有没有问他是 OK， 明白我是吗？要分辨，我也要分辨，你也要分辨，不然我们很容易会被欺骗。 Okay.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成功神学这个名词，美国很流行，现在在东南亚也开始流行成功神学。那成功神学有个代表人物叫 Benny Hinn， 还搞疫病啊、赶鬼这些东西，在电视里面就是 okay, Benny Hinn 很有钱呐、啊。Okay, 那他们成功神学的是什么呢？最近呢，他的侄儿呢就出来啊，就写了一本书。啊、然后去批判他的叔叔，说他的信仰是骗人的。Okay? 你知道他是怎么骗人吗？他说成功神学就是告诉你，你做某些事情呢，你会变得很有钱的。这是他书上写的。如果你想讨好神，做一切对的事情，你的银行存款会增加，你会得到晋升，你可以得到那你想跟他结婚的女人或完美的男人，你的生活会变得完美，因为这是神为你预备的，你只要为他做。他说通过向教会奉献，你就会得到物质上的丰富，这是成功神学、okay. 那但是他说这个成功神学呢是很危险的。他说想象一下，一个富裕的传教士乘坐私人飞机来到一个贫穷的国家，住在远离贫民窟的豪华酒店里，然后在一个足球场将300,000绝望的人聚集起来，目的是利用他们赚钱，利用他们在进行良好的电视营销。其实他说把这300,000人叫来其实是给别人看的、okay. 再想象一下，这位成功神学的传教士在广播网或者其他平台播放他们完美剪辑的节目，并告诉美国和全球、的听众，就是所谓的信徒，坚全帮助需要福音的这些300,000穷人，然后所以这些钱就来了。然后他说呢，资金如潮水般的涌入，然后呢，财政部首席财务部长就是 the chief accountant 就会确保有100,000的美元流向某位受膏的领导人，这个人就是 Benny Hinn， 为他奢华的生活服务，就这样赚钱。然后他说当时他在他叔叔的底下呢一起合作的时候呢，他的生活是怎样呢？他说在 Benny Hinn 家庭的这个帝国里面长大呢，感觉就像归属一个皇家和黑手党的混合体，我们的生活方式奢华，我们的忠诚度被强化，我们传讲的福音是一门大生意。成功神学带来奇妙的收益，我们住在10,000平方英尺的豪宅，入口有私人守卫，开几部奔驰汽车，住充满异国情调的度假圣地度假，而且私人飞机，在最昂贵的商店购物，这就是 Benny Hinn 家族的生活。但为什么他要写这本书呢？他说虽然他的内部是有趣的，但你一旦想到那永恒的后果，就会感到恐惧。他说上帝有一天一定要你去面对上帝的，所以他自己出来现身说法，他现在成为另外一间教会的牧师，去批判这个成功神学。弟兄姐妹，你说有人信这种东西吗？很多，而且追随 Benny Hinn 的就是这些信仰不是很清楚啊，他有经历啊，他说他有什么什么的神奇经历啊，然后电视可以很多东西是假的，你知道吗？然后呢，这些人就跟随他，就捐钱给他，然后就是被骗了还不知道。弟兄姐妹，这样的信仰不知道误导了多少人，但是我们也看到人是很容易被骗的，所以我们要有分辨的能力。还记得这一次啊，罗牧师在我们的夏令会讲到礼拜天那一天呢，他上我们的讲台，我们是崇拜，他穿的衣服跟我们不一样哈，他穿的是一套黑色的衣服，然后呢就是啊像中山装的那个领子，然后有一个白点，就像天主教的神父的衣服，路德派的信义中也是穿这种哈，有没有留意？啊，挺帅的哈。就是穿着一个有一个白点，然后后来我就送他回家，在去 Richmond 的路上， 我就很好奇，我说我以前也没研究过，说哎，反正他在，我就问他说，龙牧师，你因为我们在讲到去不同教会讲到，哦，我说你每次去讲到都要穿这个衣服，对对对对，我是这样。他说我想问你，这个衣服有什么含义的吗？哈，因为通常服装都是有一个含义的。啊，他说有的有的，这个黑色就代表黑暗的世界，啊，白色就代表基督，就是那一点光。我听了之后我觉得挺有意思，我们身处在黑暗当中，但是我们有一点白光，黑是代表黑暗的世界，白是代表基督世界的真光。突然觉得他的衣服挺好，提醒了我，做神的仆人，我们是要传扬光的，而我们也是这个光的使者。其实你也是代表光，你也是这个光的仆人，你也要传扬光，所以我们要认识这光，我们要认识基督，要传扬基督，不要被这个黑暗蒙骗。在这个末世当中，我们应该是光，而不是变成黑暗，不是被欺骗的那一个人。所以弟兄姐妹，神人的故事是对耶罗波安的警惕，是对北国以色列的警告，也是对我们今天的提醒。但是神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告诉我们这些呢？其实也就是告诉我们，上帝是爱我们的，他不希望我们沉沦下去，他希望我们回转归向他。所以神人的牺牲其实也是为了唤醒我们，让我们回到爱神的爱的拥抱里，神的真理当中。今天你我是活在哪一种光景当中呢？我们的读经生活是怎样的？我们能不能去分辨真假呢？盼望我们都能够回到主的面前，忠心依他，但是你也有真理的帮助，不要停止聚会，不要停止你的读经祷告的时间，不要中断了你跟上帝的关系，因为魔鬼能够装成光明的天使来欺骗我们，我们要晓得分辨，重申我们对他的忠诚，让我们可以一生不渝的就是跟随着他。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实在要你的话语的帮助来引领我们。主要在这个越来越混乱的时代里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就是我们的那光啊，我们知道我们并不绝望，我们知道有你的引领啊，我们必定不会迷途。主啊，请你就帮助我们这里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在属灵的事上，我们啊也是聪明的，也是智慧的，能够分辨真假，也让我们对你是顺服的，是跟随的。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